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轰动台南，神韵欧洲首演震撼各界人士，神韵巡回艺术团感动罗切斯特，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20至2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演出轰动台南，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2009年2月20日在台南文化中心开启全台6个城市巡演37场的首演序幕。台南市文化中心主任陈修成表示，神韵在台南创下了一个票房奇迹。他说，对文化中心而言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因为在这里6场全满，我想大概是只有神韵目前做得到。神韵受到大家的欢迎，在目前整个售票的记录中超越所有的演出。台南市长许天才认为，神韵成功基本上是因为神韵演出的水准以及观众的口碑，所以能在金融风暴中一枝独秀。他相信经济越不景气，神韵艺术团会越受欢迎，因为神韵所传递的和平的精神、人性的价值是不景气中大家更需要发扬光大的。台南县长苏焕智认为，神韵所涵盖的范围包罗万象，展现出对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照顾，更重要的是把中华文化、音乐艺术、舞蹈的基本精髓通通展现出来，这是一帖让大家度过目前经济不景气很好的心灵良方。台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德林连续3年来看神韵的演出，他认为最可贵的是，不管是舞台上整个的画面、动作、配乐、剧情、动画、多媒体配合得非常好。台南市著名的夫妻档舞蹈家、现任府城舞蹈运动协会理事长张荣昌和舞蹈家夫人马中荣从小习舞。张荣昌表示，神韵所表现的舞蹈让人很感动，还有华丽的画面以及紧凑的剧情，看完了还觉得意犹未尽。马中荣表示，听到神韵的音乐，整个心灵上就感受到了宁静。女演员细致婉约柔美，眼神再加上那种温柔，我可以感受到，我很喜欢。作品荣获多项大奖的世界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王守平是杰出的书法家，看完神韵后非常激动，他说，这个盛况空前的演出令人赞叹，演出中国5000年的优美和高雅，男女舞蹈演员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漂亮、典雅、活泼、技巧成熟，感觉台南人都很有眼福。他充满喜悦地说，我非常欣赏，非常高兴，我85岁能够来这里参观，我感觉到是我的荣幸。他特别喜欢李白醉酒这个节目。 著名的国画油画大师黄景华盛在神韵的演出非常精彩，令人大开眼界，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说武艺和默契非常好，团体表演整齐划一，相当有水准，布景做得很好，静的跟动的配合效果很完美，后面的布景舞台上感觉到视野非常开阔。中华医科大学校长林金鹏表示，让他最感到心情激动的是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这个节目对于受到中共压迫的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希望。林校长对神韵艺术团的成就感到惊讶，他相信一定是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够达到如此令人赞叹的演出。致远管理学院王荣才教授表示，神韵的中国舞和音乐都是一流的，艺术的表演都是神来之思，天籁之音，神韵这名称是当之无愧。更值得我们欣赏的是内涵，充分表达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天人合一的文化，所谓的敬天、知命、和平、善良，这剧情蕴含这样一种精神在里面。台湾塑胶工业塑胶加工厂厂长林明培表示，神韵确实很用心地把中华的历史连贯起来，平常没去注意，今天看了才恍然大悟，收获很多，很有满足感。尤其节目最后那句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让我最为触动。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了解真相，好好思考人生的意义。春之卫董事长王春盛在神韵真是超完美的演出，是他看过所有的表演当中最好的一次。他说，我觉得每一个步骤的表演安排真的安排得太棒了，我也买了33张票送给我的员工一起来欣赏，因为我也是希望慰劳一下员工。我的员工有的昨天就先来看了，他们都跟我说太棒了。
神韵欧洲首演震撼各界人士，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2009年欧洲巡回演出在法兰克福的世纪大厅开演，2月21日、22日的两场演出让观众不仅感受到了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及传统价值，也看到了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幕幕。许多严谨沉稳的德国观众在看完后给予热烈的掌声，并对晚会赞不绝口。德国黑森州议会副主席萨拉绍格在一周前得知中共领事馆干扰神韵演出的消息后，马上决定来观看演出。绍格一看完晚会就禁不住对记者说，太棒了，我看了以后很震撼，我女儿也很兴奋，这么多色彩绚丽的画面非常壮观，没有想到艺术团里面有这么多出色的音乐家，我原来以为只有舞蹈表演，而晚会的音乐实在让我着迷。在德国攻读硕士学位的孙伟和从国内来德国探亲的爸爸妈妈在2月21日看过神韵09年欧洲巡演首场演出后，毅然购买了最昂贵的贵宾票，周日再度神韵风采。刚到德国3天的孙妈妈脸上洋溢着淳朴而又幸福的笑容，很好，非常好，很值得，看到神韵的演出很惊喜。刚到德国的孙爸爸则由衷称赞神韵总导演天衣无缝的艺术设计。来德国刚3年的薛女士也是连续2年来看神韵演出，她说挺激动的，说老实话我觉得真不错，我觉得咱们中国缺少这种弘扬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节目，现在很多都是重扬，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国真的很多东西应该值得外国人学习的，值得去看的，这一点真的做得很不错，很让我感动，我看得很激动。2月23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西欧钻石之都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城市剧场演出，比利时音乐家、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约翰森赞不绝口，演出太美了，纯净、和谐、平衡，跟当今电视上的节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是另一种食粮，是代表美丽和善良的食粮。他赞叹神韵是纯善纯美的精神食粮，认为神韵带来了新的艺术生命、新的思维。身为比利时顶尖服装设计机构总经理的维夫列特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从服装设计角度来说，他们用传统方式演绎得十分抢眼，服装本身也色彩绚丽，演出中的一些节目如善舞、宝来仙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以往的那些表达复杂故事情节的演出相比，我第一次发现用纯净的理念和构思可以表现出很高水平、美感十足的艺术，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崭新的发现。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派助理海伦女士问候神韵的到来。海伦女士在演出后表示，作为在欧洲议会工作的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感受。神韵能够用舞蹈艺术的方式表达信仰者不畏强暴、坚持自己信仰的做法非常出色。比利时弗拉芒议会议员约斯·斯塔森先生携夫人观看演出，并对神韵的节目赞不绝口。斯塔森先生说，我第一次看这样好的节目，非常美丽、优雅、令人难忘。节目中的色彩、动作、故事、传奇，美不胜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多关于中国的传统故事和神话。节目中演绎的都是经典的中国传统节目，非常精彩。他说，最令我感动的是那个关在狱中的女士的场面。那位女士面对残酷迫害而不屈的故事，令人产生共鸣。摩洛哥驻德国总领事法塔拉·班切里夫带着夫人和三个孩子一同观看了神韵在法兰克福的首场演出。他认为这场晚会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他们一家老少都很喜欢这场晚会。当班切里夫听说晚会前中共领事馆致信法兰克福的政治家诋毁神韵艺术团，并警告中国学生不得前往观看神韵演出时，他表示，这是艺术，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艺术对所有的人都是敞开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艺术表达自己的感受。我认为在这场艺术性的晚会里面没有政治，我今天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他祝愿神韵晚会成功，并希望神韵晚会能够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演出，而且神韵明年能够在中国演出。
神韵巡回艺术团感动罗切斯特。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2月21日下午与晚上在纽约州罗切斯特演出，将中国5000年灿烂的敬天重德的中华神传文化，通过中国古典舞和正统声乐等舞台艺术形式呈现给花城的观众。美国广播公司罗城13频道的资深电视节目制作人夏洛蒂·克拉克做了十几年电视节目制作人，是闻名美国的电视系列节目《多姿多彩》的创始人和主持人。他连声赞叹神韵晚会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神奇演出，像是来自天国一般。如果要打分的话，他可以给最高分10分。他说，今天的演出叫做神韵，这绝对名不虚传，真是一场神妙的演出。克拉克说，我得说，我从没有过这样大型的制作，这像是上千个人的制作，所以我没有资格去评判，太杰出了，真的很奇妙，这是真正的10分。大约5年前，从湖北省来美国的小丽与丈夫约翰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她说，演出很好很好，我很感动，她触动了我的内心。说到这里，小丽突然哽咽起来。约翰接过话题说，演出很美，我很喜欢，特别喜欢的是彝族舞云罗仙韵。约翰说，今天通过演出知道更多的中国历史，是一次很特殊的经历。小丽说，我们中国人总是忘不了自己的根，演出中的那种气氛就像回到中国的感觉，演员表现出了那种很真诚很美好的心灵。美国广播公司 NBC 罗城电视台摄影师泰瑞·汉科克形容神韵晚会难以置信的美，备受观众欢迎，是5星级演出，他会向每一个人推荐神韵。泰瑞特意提到，观看完神韵晚会后让他震惊的是，人们对中国了解实在太少了，只知道50年代后中国的一些状况。他感慨道，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古代中国、传统中国的东西，其中有如此多的优秀文化传统。纽约州参议员詹姆斯·阿勒西在观看神韵晚会之后表示，这绝对是世界级的演出，每一个部分都令人惊叹，真的忍不住爱上这个演出。他说，这是一个另一种风格的很棒的百老汇级别的演出，如果要给出一个分数，而满分是5分的话，我要给6分，这绝对是世界级的演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河南郑州市大法弟子白宏远在2008年11月1日上班途中被恶警绑架后，被劫持到白庙劳教所迫害，遭到二大队恶警酷刑迫害、野蛮灌食，至少用8根电棍电击，折磨奄奄一息。劳教所恶警看他生命无望了，才通知家人去医院接人。家人于2009年元月6日赶到省中医院，院方催促家人赶快把人弄走，并且不敢拔下白宏远满身的管子，害怕他死亡。看到的人无不心酸掉泪，连一些公安干警都说应该上告。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山东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大法弟子王洪章今年已经77周岁，于2008年8月4日早晨外出，被济钢派出所和质保会绑架，于当年9月底被批逮捕，于2009年2月上旬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开庭，被非法判刑5年。王洪章现在出现严重的病状反应，住在劳改局医院治疗，从绑架至今一直未让家人探视。
广东省饶平县大法弟子黄传阳被非法关押在福建闽西监狱，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不配合监狱对他的强制转化，去年被恶警傅延东长期上铐体罚，夜间睡觉也是上着铐，但黄传阳还是坚持修炼。去年11月，恶警又将黄传阳送监狱严管队，严管体罚，不让家人探视。
2009年2月18日，山东省平度市同和镇大法弟子王景仙及丈夫被恶警绑架，随后恶警利用他的女儿散布王景仙被汽车撞了的消息，以此引诱大法弟子前去探望进行绑架。第二天，大法弟子张淑华、战某某、王玉珍得到消息前去探望，被蹲坑的恶警绑架，目前他女儿的住处已经被监控，电话被监听。
2月10日，吉林省延吉市大法弟子申全慧76岁的老母亲和哥哥一同又去合龙公安局要人，这次母子俩终于见到了申全慧。自去年8月9日申全慧被抓，这次是近半年时间来第一次见面。40多岁的申全慧已经被迫害的呈现老态，瘦得满脸都是深深的皱纹。匆忙的接见过程中，申全慧简述了一下被毒打经过。他们把申全慧打得死去活来，看人不行了，不知给灌了什么抢救药。待申全慧恢复意识后，继续变着法迫害。 在施用卑贱酷刑时，还叫一个人坐在他身上，痛得他几次昏死，到现在一条腿依旧麻木，胸部疼痛。2月17日，合龙看守所不再允许见面，申母只好又去了公安局，要求给申全会检查身体。公安局长蛮不讲理，还说马上就要判了。申母气愤地说，我现在可知道你们警察有多么残暴了，把人往死里打，我要求给我儿子检查身体。儿子被抓被打，76岁的老母在亲戚的陪同下几经奔波，才在5月后见到变样的儿子。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正念加持世人看神韵。近期传09年神韵晚会光盘，反馈回来的消息都非常好。天幕漂亮，服装美，舞蹈优美，歌唱得好。有的说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其好。面对大陆世人对神韵晚会的好评，作为大陆大法弟子，有责任更好地广传神韵，正念加持神韵晚会光盘，更好地救度众生，清理干扰世人的邪恶因素。世人看神韵晚会光碟时有不同程度的干扰，我碰到两件事，当然碰到任何事情都要无条件地向内找。一件事，一位懂电脑技术的世人将 DVD 神韵晚会光盘拿回家后，在电脑里放怎么也放不出来，可拿回来后在我家的电脑 DVD 放得都很好。另一件事，一家三口看晚会，换盘时不小心水浸湿了光盘，没看完全部，幸亏有别的同修又及时送了他们一套，才挽回了损失。还有的得到了神韵晚会光盘，却因干扰不能及时观看。为了发挥神韵晚会光盘更多更好的救度众生的作用，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正念正心，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唐山钢铁设计院书记姚四荣遭恶报身亡。河北唐山钢铁设计院协党书记姚四荣，男，家住唐山市路北区68号小区钢峰楼二楼10层5号。1月31日左右，姚四荣夫妇去北京送孩子到日本上学，从北京返回唐山的途中遭遇车祸，姚四荣当场死亡，七七重伤，多处骨折。当时路上周围几乎没有车行驶，既没有躲车超车，也没操作失灵，车还是新车，却不知怎么的，姚四荣驾车直接撞到高速的防护栏上，当场死亡。在去年元旦前夕，唐山钢铁设计院的公司几名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关于其职工大法弟子骆志健面临非法判刑，公司应该怎么处理，是从重还是从轻。姚四荣却表态从重，其他人员也就跟着附和。36岁的骆志健，女，任职于唐山钢铁设计研究院。2008年7月6日，在奥运之前，被蹲坑两天的唐山朝阳道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唐山第一看守所，遭殴打等迫害，还曾被固定在死人床上一天。 如果公司出面说明自己的职工没有违法犯罪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所谓同意从严处理，很有可能骆志健不会判刑。姚思荣不顾事实的表态，才过了一个月就遭车祸身亡。美国加州法轮功学员于2月21日在洛杉矶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20多位学员发言，交流了他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如何按照真善人处事待物，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中与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的心得体会。2月22日，瑞典法轮功学员上午来到中使馆前，声援5000万中国人摆脱中共的精神控制，退出其党团队组织，同时谴责中共对民众犯下的各种罪行，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9年多的残酷迫害。下午，学员们又顶着风雪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钱币广场上，摆放真相展板，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
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有正念才有正行，才有正的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邪恶的劳教所同样都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同修不久就被释放，有的却被迫害得更严重。同样是绝食，有的同修就能正念闯出，有的却惨遭多次灌食，甚至被迫害得离开了人世。在病魔的迫害下，同样不去医院，有的同修就能迅速恢复，有的却越来越重，行为相同，结果却大不相同。于是有同修就陷入了迷惘之中。本地有个同修被非法劳教回来后一直不很精进，曾经对人抱怨地说，在看守所里被恶警打得很重，我喊师父了可是没用。也有同修在病魔迫害下在痛苦中委屈地掉泪，我承受的不少了呀，怎么师父也不管管我呀。大法不变不破，对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复杂的表面现象不过是欺骗眼睛的一层浮尘，拂去这层灰尘，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本所在，那就是心性。外在的行为只是给人看的，而那颗心的转变才是实实在在的。行为上的改变非常容易，也非常简单，而心的改变才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修炼不是大帮轰，不是比着葫芦画瓢学一学样子就可以的。师父一再强调，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见转法轮。虽然我们都知道要向内找，可是在遇到问题时，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在注重改变行为呢？甚至还想改变周围人的行为， 要求别人怎样做，要求别人不能干扰自己修炼，而忽视了修炼的根本，忽视了提高自己那颗心。尤其是被迫害中的同修，因为急于解体邪恶，结束迫害，更容易产生一种寻找特效药的想法，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到改变行为上。在和同修切磋时，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我该怎么做，而不是我该怎么修。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看到谁没有正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正念不足，因为思想是指导人行动的嘛。你正念足的时候，你行为肯定是端正的，说正念不足呢，行为就不是端正的。行为上的改变是必须的，但是首先是心性的提高，心性不提高而去强为，那是人在做，不是神在做，就没有威力，效果也就不会好。而要想提高心性，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能是静下心来，多学法，向内找。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证悟的果位在升华。见精进要旨二路。修炼人的正行是心性提高后的自然体现，而不是学习模仿别人的做法。所以在和磨难中的同修切磋时，我们更重要的是提醒同修多学法，多向内找，加强正念，让同修尽快地从法理上提高上来。如果只在行为上强调该如何做，同修往往会感觉和自己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感到不能做，即使照着做了，也只是人的一面在强为，甚至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比如某同修在病魔迫害的很严重的情况下，还坚持出去发资料讲真相，但是他那颗心没提高，根本的执着没放。就像师父说的，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像这样的同修，他的身体能很快就好吗？带着人心做大法的事本身就是空子，邪恶就会趁虚而入，从而使事情变得更复杂。在正法修炼中，由于我们长期处在邪恶的环境中，一直在强调否定迫害的重要性，所以很容易形成向外找的思想错位。其实我们都知道，正法修炼也是修自己那颗心，而不是修别人，正的是自己，慈悲的是众生。一切干扰的形成都是一些有不好思想的常人被邪恶控制才能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的，但是他们人的一面并不明白。如果我们在干扰面前急于想推开阻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外在行为上就会表现激烈，和常人发生矛盾冲突，这本身就是人情争斗心、怕心、怨恨心等人心的混合表现。基点是执着于自己要干的事，是为了证实自己，而不是为了清除邪恶，救度众生，不是为了证实法。只有当我们多学法，向内找，修去执着，多发正念，把邪恶清除干净后，再平和慈悲地向被利用的人讲清真相，才能救了这个人，从而彻底结束干扰和迫害。这个过程可以是片刻之间，也可能是一天、一个星期，或者时间更长。关键看心性提高的快与慢，正念出来的早与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救人，做合格的大法弟子。我于1996年3月喜得大法，刚修炼大法的一个多星期里，师尊就把我的风湿病、心绞痛、气管炎、子宫肌瘤等疾病清除，使我这个弱不禁风的身体转变成浑身有力、无病一身轻。是慈悲的师父给予我新的生命。我家的邻居跟我说，你原来的脸色又黑又紫，现在脸上好看了。我告诉他，这是修炼法轮功的结果。去年夏天有一天，我突然恶心呕吐，发烧，浑身无力，后来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的睡，清醒过来时我就发正念，要是邪恶迫害就立即解体他，把一切心全放下，走流听师父安排。就是这样，我没跟家里人说，家务活也坚持做，到下午4点钟，我心里想不能吐，就喝了一小碗粥，还坐起来学法了。半夜练动功，只剩下最后一个两侧抱轮，实在是无力，没有练。第二天身体有劲儿了，第三天恢复正常。去年我到外面讲真相，被恶人举报，居委会到我家敲门，我没给开门，当即立掌发正念，解体操控他们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过两天他们又转告要抓我，我就加大发正念的时间，彻底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让邪恶的阴谋彻底破产，以后这事就烟消云散了。今年以来，通过学法自己悟道，发现有不符合大法的一丝一念，绝不放过，悟道就立即盘腿结印，从微观至宏观，层层灭尽。有时也请师尊加持，有段时间邪党扬言派人监视我，所以我每次出去都发正念，让邪恶瞎聋，让恶警坏人看不到我，请师尊加持，同时正念解体另外空间一切监视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2008年邪党开奥运会的时候，在8月8日那天，我正想今天出不出去做三退，转念想要能抽出时间，照样要走出去救人。有一天我给一位老大姐讲真相，她很高兴地接受，而且还乐呵呵地对我说，妹子，看你修的身体多好，哪像你说的那么大岁数，就像40多岁的人。师尊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是伟大慈悲的师尊时时刻刻在呵护着弟子，把有缘人带到我面前，就看我们的心怎么动，我们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去救人。有时我也出怕心，那我就不承认他，立即灭掉他。大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必须做到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无私无我。有次在梦中，我在扫地，扫的垃圾是钱，我从中捡起来一点，梦醒之后也悟到自己对蝇头小利放不下。现在我买东西的时候，相中就买，不动念，不挑脸，争取把常人那种唯利是图、为私的观念彻底清除掉。自己要抓紧在这最后的宝贵时间，静心学好法，圆满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做合格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传十，十传百的推广破网技术好处多多。看了同修的文章，传播破网技术中的一些问题与建议中提到的破网技术的传播形式应该是一传十，十传百的，我认为这样好处很多。其实这样推广破网技术，无论是对整体还是个人，好处都非常多。对整体的好处，比如减轻教技术同修的压力，不会制造名人，有利于安全、稳当、迅速等等。我们也都知道，
我这里主要想从个人修炼和正识法的角度来讨论这样做的好处。一，可让同修间更加圆融。我知道很多同修，尤其是电脑新手，对教技术的同修怨言还是挺多的，比如语气啊、耐心呐、啊。如果同修撒手不管自己的技术问题了，那更是生气。我非常理解，当电脑出现问题的时候，两眼一抹黑，急得满头大汗，又无从下手。那种感觉用绝望来形容，有的时候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如果自己也尝试着去教别人的话，可以学一点就教一点，转换一下角色，亲自来体会一下教别人的感受，就能够体会教技术同修的心情和处境了。这样可以增大我们心的容量，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加宽容，减少隔阂。二，可以更扎实更快地掌握电脑技术。做过优秀学生的同修都体会过，当明白一道题之后，马上给同学讲解，这道题会掌握得相当扎实，自己的收获会更多。电脑技术也是一样，当你给别人掰开了揉碎了讲解的时候，也许最后会发现自己连笔记都不用看了，这其中的妙不可言，只有亲身体会过才能明白。三，可以尽快的独立。我们有的时候老觉得自己心里没底，生怕教技术的同修不管自己了，万一有什么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问题就出在心里没底上，教技术的同修和我们之间的区别就是他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心里都是有底的，认为自己能够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他们当作解决问题的唯一希望了，对他们的能力无比的信任。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你把他放到那个位置上了，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必须解决问题，他只能指望他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教别人，体会一下别人对自己的无比信任，认为自己肯定能解决问题的角色，慢慢的我们也会成熟起来的，尽快的独立就绝不是梦。四，可以帮助同修掌握得更快。因为电脑高手教新手是很费劲的，很多张口就来的电脑术语新手都听不明白，而电脑高手又早忘记了自己刚学电脑时的感受，沟通起来会很费劲。如果同修能学会一点就教别人一点，新手教新手反而能够讲解得很明白。对高手不是什么，而对新手很成问题的地方，新手会特别注意，反复讲解，这样更有利于同修技术的掌握。五，有利于初学者信心的建立。有的同修掌握起来慢一些，可能担心自己学不会，那可以去教一个比自己还慢的，就会发现自己也不是那么差劲，没准可以像照镜子一样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与同修共同精进。六，当然最后要强调的是，无论教技术的还是学技术的，都要以明慧的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小册子为准，互相监督，这样可以防止旧势力钻空子，也是对自己对同修负责的表现。因为我看到有的同修本来对电脑技术一知半解，欢喜心一上来敢瞎说，反正对方也什么都不懂，他说什么是什么，这就很危险。还有的大家公认的技术高手其实并不是高手，但大家的帽子戴大了，他就不好意思说不会。最后，不修口的同修就不要教别人技术了，同修辛辛苦苦的建设可能几下子就破坏了。希望人人修口都不要告诉别人，包括家人，是谁教自己技术的和同修的任何个人信息，在人类这个空间也做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给旧势力的安排有任何可乘之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诚信与坚信》。读了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文章，深有感触， 比较中看到了自己的不少人心与差距，同时也找到了一些解决办法。同修们的心得体会有好多共同点，诸如信师信法，以法为师，坚定的维护法，没有怕心，或意识到之后能很快去掉怕心，从而真正的放下生死之念，正念十足，及时抓住与清除不正的一丝一念，遇事向内找，立即以法来归正自己，以正法需要为天职，出色的做好三件事等等。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也是大家尤其是我本人必须向同修学习的，是信师信法这一条。这是大法修炼者的本性，即首先必须具备的修炼人的根本素质。只有具备这一素质，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孜孜不倦地用心学法，心性境界不断地升华，才能正念十足，才能找准执着，并能及时忍痛割舍，才能处理好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最后走向真正的大圆满。然而从我地区同修的状态来看，一些同修在信师信法的程度上还存在不同的差距，诸如不信神只为见体，认为信神也只是一种信仰罢了，承认大法好，但对实修大法却若存若亡，平时看来算信师信法，但在被迫害中不敢做正法时期大法修炼者所该做的，看似信师信法，找到了执着又不愿割舍。还有的认为大法好，但总用自己早已形成的固步自封的后天观念来衡量师父的法理，因此在思想业的干扰带动下，对大法形式在世间的变化不理解，从而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理解不了真正的法理。还有的认为正法中有些事情不应该发生，却不明白这是自己认识的局限，心中信师信法，但遇到过不去的磨难，或当面对正法中出现的新形式时就迷惑。以上种种不在法上的认识，乍看起来似乎属个人修炼的层次不同所出现的问题，其实是根本上对师对法能不能坚信的问题。有的同修文化水平低，或得法时间短，法理知道的少，但就是信，师父说啥信啥，迫害降临时不信谎言，不迷不惑，黑窝里的残酷迫害也无法改变他们发自生命本性的深处对大法那不可动摇的信念。对于有以上不足的同修，这次法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找出差距迎头赶上的大好机会，这是慈悲的师父为我们身在大陆的大法弟子能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个公开交流，整体提高，更稳更成熟地走好走正最后的正法修炼路而苦心安排的。我们全中国大法弟子通过这特殊的法会，坦诚地共同交流，共同找出不足，共同提高，使我们每一位看到自己与做得好的同修以至与法的差距，通过这次神圣又宏大的法会真正提高上来，在正法最后这短暂的时间内奋起赶上正法进程。只为强身健体的同修应对是否有神灵做一次深入的考察，看一看易师恩文章，了解一下同修修炼中出现的诸多神迹，再阅览一下师父推荐的佛家人物参考资料，也可查阅92年后媒体报道中关于法轮大法在中外当时出现的活灵活现的神迹，连无神论的报刊都一度承认并证实有神了，你还有何怀疑的呢？这不就是邪党无神论的流毒在作怪吗？你已经走到大法的门前了，千万不要失去这生命永远都不会再有的大好机缘呢。再者，大家知道师父每次讲法都是针对当场学员的思想状况和接受能力，从不同角度并结合着现实社会状况以及证实科学去讲，随着学员不断的提高又不断的由浅入深，最后讲到实质，所以这不是前后不一，而是逐步升华。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的法理只是极浅的一点点而已，有些法理我们一时无法全部明白。师父在定论经文中说，你们在大法中悟到什么，都是无边法理在一个层次中所存在法理之一点而已。我们都知道三界与宇宙的一切是反的，师父又在挖根这篇经文中讲，告诉大家这法大的不可想象， 其法理你们永远也不会全部知道和理解。有的同修说得好，有不明白的问题要多尽心学法，然后与同修切磋，还不明白时就挂起来，待逐步提高去认识。千万不要因为执着自己不解的问题而对大法产生怀疑。在大法弟子正实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事，修炼结束的时间一延再延，现在我们都明白了。师父说，在正法中有许多事情不尽人意，是旧势力低层和高层结合起来在干。大家知道正法是宇宙正邪大战，能一帆风顺吗？做一件事情实行中还可能出现新问题，需要不断修改调整，何况宇宙正法这么庞大复杂的事呢？这个过程中不就在看我们根本上对修炼对佛法是否坚信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找到了执着又不愿割舍，与信师信法而不敢为，都是不信的问题。师父告诉我们，否定其旧势力安排的，正念很足的，他们都动不了的。你是否真信？怕心重，除多学法和彻底否定旧势力之外，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路上，你跟着同修或独自去闯一闯，保证越闯胆越大，闯几次即可达到发真相资料如入无人之境，遇到干扰或险情自然会化解，而且从心里也会乐意去发真相资料，像信心十足奔赴战场去夺取胜利一样。因为师父看你正念上来了，就把你怕的物质拿掉了，给你智慧。其实怕心都是邪恶在作怪，让你自己吓唬自己，从而走不出人心的智库。警惕旧势力迷惑的伎俩迷惑我们，使你不能精进，怎么能不迷惑或少些迷惑呢？首先要认真地弄明白法轮大法的宗旨要求，从内心深处看看自己承认不承认师父讲的根本法理，这些真正明白了，你才能决心诚心修下去。根本问题弄通了，其他的问题就不成为大问题了，只是个逐步认识的问题。那时你就按照大法和师父的要求去做，保证没错。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不管怎么样，你就正念正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也不能没有正念呢。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因为这时你即使想不通，或者哪件事情没做好，没过去大关，甚至会失去人体离世，也会照样圆满。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所以千万要注意。作为修炼者，师父的徒弟，对师对法似信非信，或在信的程度上打折扣，或遇事常常迷惑，怎么能走好修炼的路呢？更别提圆满了。怎么加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努力尽心学法，多看看精进同修在法中提高的境界和符合大法所要求的行为。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会不断提高信的程度，直至诚信坚信。诚信我认为就是诚心诚意的信，百分之百的信，像众神公认的那样，师父说啥信啥是最好的徒弟。而坚信我认为是在诚信的境界中经过学法修炼而升华到诚信的顶点。坚信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是神的状态，面对苦难不退缩，面对大观有信心，面对迷惑干扰不转向，面对生死不迟疑，去留由师父安排，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
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